进入我们今天的下半段啊。那个谭正，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分享？有没有什么样的一点点的回应？
嗯，我一直在思考，因为在目前那个我们的小组里面也好，包括我们家庭里面也好，我主要是在思考我之前，因为之前那么多年和现在呢，会有一些区别。这也就是我最初在说那个互为表里的时候，我自己的一个感触。因为以前的话，脚前的灯号，这个是很感谢神，因为当时那个我们住的那个小区，它在那个就是晚上的时候，它在每隔3到5米会有一个那个就是脚灯。它正好它照不了多远，但是正好就能够照到你前面一两步。所以当时我走在那个地方，我跟谭颖在散步的时候，我就突然感觉，哦，原来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这个意思。好，然后那么当我以前在那个的时候，就是刚才那个组长在分享的时候，他说，嗯，很可能哈，我们是想要把人拽着走，因为其实你并还看不到你前面2到3步，你也看不到他前面2到3步的时候，你认为你可以去，好，所以说在那个时候会做很多，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但未必是从里面圣灵的真光里面出来的。然后呢，从可能就是去年开始，就是应该是从前年吧，前年就是那个春节，那个师母给你打完电话，好，开始好，那么我开始重新来审视，那么把我所有的脚步动作都那个停下来，停下来了之后，那个我不再去用我自己认为或者是怎么样子的方式，或者是经文里面的道理，因为以前我很多时候活在那个就是经文和道理里面，好，那么现在呢，我是真的是每一步都等，我宁可慢宁可等，好，然后呢去做前面的事情。然后在服事上的话，一个是小组的服事，因为我跟谭颖现在那个就是回归到小组里面哈，参与尽可能的去参与一些那个就是服事和关怀的那个工作啊。那么按照以前的话，因为你会听到很多慕道友他们在那个就是分享的时候会有很多天马行空，甚至那个就是完全不那么 OK 的那个东西出来。在以前的那个习惯下呢，好，那就我就会去那个就是等他说的差不多了哈，然后去把他那个就是打断掉哈，然后强制性灌输一些东西。好，但现在呢，基本上是听到之后，你会发现哈，就是真的在团契里边，圣灵有他的节奏。好，那么当他有需要有切入口的时候，圣灵会告诉你哈，然后那么你再去那个恰如其分的，好，说出那一两句那个只是以经文说出那一两句那个劝慰的话，好，那么比起之前你使很大的那个就是力气去做那种就是想要把人拧过来的那个，它会更有用。还有一个那个反馈呢，就是在我们家里边，因为之前我跟谭颖的关系其实不算很融洽，在之前那些年，好，然后呢，两个孩子在信仰里面呢，他其实很更多是被要求，因为那个就是我们从小就那个就带他们到教会嘛，好，然后他们呢是在疑问的那个就是上面配合我们，但近些年的话，他们是看到了我和谭颖彼此相爱的这种变化，然后他们也真的是感受到了那个就是，虽然他们现在还说不明白，但他们现在会那个就是真的沉浸在信仰里面，包括他们那个主动要求要去那个就是主日学，主动要那个就是在主日的时候来那个参加唱诗，包括每次吃饭的时候，他们也会那个就是主动要求来祷告。好，那么我觉得其实这就是我能够感受到，当我慢下来，让圣灵在前面的时候，很多的果效会油然而生。啊，我就分享这些。
是的呀，谢谢，就是这样。呀、yeah, 就是这样，我们自己本身里面的变化会带来外面的一种，就是我们的爱会流淌出去，使别人蒙福哈，而且是很自然的。就像刚才你们都谈到说，我不用用很大的劲，有时候呢会觉得好像事倍功半的感觉哈，那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让圣灵来用我们，我们就那个小灯盏里面就保持要有油。要有一个亮度，好，让它燃着的。是的，是的，还有吗？
是我。
嗨，请讲。
哎，我讲三个点，就是你今天讲的一句话，特别触动我。你说，就是其实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得的是主自己哈。我听到的这句话的对我的触动哈，就是我讲一个春节的时候。 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就是跟你讲到的经文呐、啊，还有我们的服饰都是有关系的。
嗯哼，
就是在春节的时候，我们有在山上去住一两天，在晚上11点多的时候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我们要上一座山。这个山是一个姊妹带我们上的，那晚上也很晚了，但是打着手电筒，其实它那个黑暗到伸手不见五指，就是说你前面一个人打的那个灯，你后面也虽然打了一个手电筒，但是你都没有办法，就是说，就是他往前稍微多走一步，你就没有办法去那个光指引到你脚下的路，就是下面就悬崖，就是你得一直很小心的盯着脚下的那个灯，那个灯稍微偏一点，你是不可能把灯绕到别的地方你来走的，就是你的脚一边要摸，一边要跟着那个灯光走，就是特别的谨慎。这个姐妹就说她那个这个路上的石块，那个石头，那个石块，它是她丈夫弟兄一块一块搬上去的。我们就带着这个爱，心里特别的感动，因为我们到山上是想看一个那个敬拜台，想看星星嘛。最后确实也看到了。我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在我们走的路上，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就不知道就是那种光景哈，就是带着惧怕，带着爱，然后带着谨慎。那我就在想说，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其实我去年我读圣经的时候，就是总是用那种圣经材料，后来手机上就是换了手机，突然它就怎么都下载不了了。我就跟主说，我说是不是你让我今年就不要再看圣经资料了，因为那个看得很容易嘛，就好像很明白很多，但是真的对我的生命里面，它其实能留下的印象不多。那后来我就没有再看，今年在读的时候就一边祷告一边读的时候就发现，就是因为他我们是三就是有诗篇或者箴言，然后又有旧约又有新约，一天三章，哎，我觉得这样读起来就好像有滋味了，然后一边祷告一边读的时候，就好像这一天你就能看见主给你的那些带领，然后在跟姐妹分享的时候，就好像把里面的东西就活下来了，活到我的里面，话就一下带出来了，就是它自然就流淌了。我再说第三个，就是说，就是前面讲到一个真实的经历，再讲到读经，再讲到第三个，就是说，在我们跟姐妹们分享的时候，其实不需要说我们把哪句话硬要塞给人，就是圣灵他会在你平常灵修的那个话。对我自己有经历，我真的是经历过那样的，就像大卫说的，头脑发昏，然后跟神求的神怎么鼓励我们，那个经历也可以鼓励到神安排在我们身边的姊妹，她的软弱也可以就是用神柔和的话来把她带到神面前，不是说我们能做带到神面前，而是用她的话让她自己去渴慕跟神建立关系，然后她在这个我们就给她的一些勉励的话，他就会看到自己有一些地方需要校正的。我觉得这个是圣灵亲自借着我们的经历，借着我们神在我们里面的他自己圣灵浇灌的话而做的工，就是我们不需要说我要怎么做，我要做成一个什么工作，因为平常我们就很容易，特别是我自己就觉得说一定要做成一个什么事工，我要跟谁比，做的工要有果效，这个一直就是缠累我的，就是一直就觉得我很大的一个重担。但是在今年这段时间就觉得我特别释放，虽然我的环境是很不如意的，没有一件事情如我意，就像大卫所说的，真的是看到环境真头脑都要发昏了，就真的没有力气走了，但是时刻要记得那一盏灯它是今天就照亮我，就像你原来说的不要忧虑，就是要感谢和赞美，对，就是神的话实在是很宝贵，我就分享这一点哈。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呀，你把那个灯哈，前面那个脚前的灯哈解释得很清楚哈。好的好，真正的体验了。好，那么现在这个脚前的灯是我们这个器皿，就像那盏灯哈，现在我们要开始指向我们的方向，也就是路上的光哈，路上的光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往东南西北，因为你一步一步走，如果你没有东西南北没有搞清楚的话，也会往相反的方向走哈。那我们要用圣经里面的例子来看到我们的方向是什么哈。如果你还有关于前面那个脚前的灯有还有什么分享的话，等一下哈再继续分享哈。我是很希望你们的回应 好让我知道，我就是你们的回应总是会帮助我了哈，帮助我怎么样来至少知道怎么样来帮助你们了解我在讲什么哈。好，那现在呢，我们要进入我们的几个例子哈。那这是我们要举三个例子。那我们这三个例子呢，都要有一个模式，就是说，请你看到勉励的部分、扶持的部分，还有警戒的部分，把这三面好能够把它分清楚，然后这个当中是怎么样在进行的哈。那一个是我们的神，他亲自示范给我们看的，面对以利亚，我们现在用现在一句话讲，就是抑郁了哈，非常沮丧，非常抑郁，要求死的人，基本上他就是掉进去一个不想活了，好，那种抑郁爬不起来了，好，好，那另外一个要给你们当做作业的是，耶稣如何面对法利赛人，他的仇敌。敌视他的，当然里面也有很诚恳来求问他的如何来面对他们。那你有没有办法看到他的勉励、他的扶持，还有他的警戒？好，这是你们的作业哈。那第三个例子呢，我们要看一下那个拿巴跟这个大卫之间，还有他的妻子怎么样在这个当中做一个中间的这样的一个辅导的人哈。好，关怀跟辅导哈。那我们先从第一个例子来，就是你们有那个大纲对不对？有那个大纲哈，我
打出来了。
嗯，好，列王记上哈19章哈，列王记上19章。好，那这个例子呢是神自己，刚才我们谈到他是活的神，他的话是活的话，是有能力、有权柄、有生命的话。然后我们在关怀辅导是面对一个，也是一个活的人。我们这个活的人被他建造，我们也是要去帮助一个活的人，都是活的哈，所以跟生命有关系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谈到路上的光，就是那个光，那个整个那个光源会给你一个方向。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个例子，列王记上19章，我想我们都应该都很熟了哈。那这样好不好，我们就从第五节把这个经节先念过一次好了哈。五六七先念好了。好，请谁念一下。
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头旁有一瓶水以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还要继续读吗？
刚才我们看那个诗篇142篇哈，以利亚就是里面形容的灵里是发昏的哈，昏暗的哈，发昏的哈，灵里是已经就是根本就是没有不正常了啊。我们提到那个方向，他往哪里走你们记得吗？他就开始逃命对不对？那逃的方向往哪里逃？
旷野里边。
旷野啊，旷野的方向是在哪一个方向？
旷野
那方向
应该是往南吧。
那个南是哪里？
何烈山是吗？
对啦，他要回到神的山那里去了。所以这个方向首先要对很重要，不能是逆着走哈，逆着走的话就完了哈。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对准方向，好，是向着神这边哈。那他往这个神的山回去，至少他没有越走越远哈，没有背着神走哈。好，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可以做的，对不对？我们身为一个没有有方向的，然后看到他没有方向了，那我们一定要往这个方向。好，好，比如说刚才那个马姊妹提到她丈夫不信，那我们很想 他就是属于一个昏暗，在昏暗当中的一个灵魂嘛，对不对啊？那我们基本上不管怎么样，对于一个传福音的对象啊，我想我们要抓住一个方向，就是一定要向着神这边啊，只要谈到神啊，我记得马姊妹你谈曾经谈过你是你的哥哥是吧？
是的，
是哈，好
是。
那开始你们都不敢跟他谈这个死后的事情，对不对？
是是，
那我是不是有跟你讲过说你不谈这个要谈什么呢？传福音就这样过吗？是不是？
是的。
好呀，好。我们有时候我们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哈，一些好像跨不过的一些理性各方面的哈，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的方向就是一个向着神。不管在我谈到神，只要有机会让我谈到神，谈到神在意的是我们的灵魂，跟神有关系的哈。那么这个时候以利亚呢，他的方向是对的，他向着神走哈。那刚才我们念的三节哈，我们就看到神对他的辅导、关怀跟辅导，你们看到第一个是什么？
扶持。
哈？
是不是他在就是扶持他，给他吃？
哈哈，呀，扶持有，对对，呀，哈哈，呀，这里面有一个
陪伴，
陪伴哈，对，是。你知道神的最大的特质对我们跟他的关系里面一个很让我们很深刻很有安全感的特质，就是他跟我们同在，是不是？你不要害怕，我跟你同在。那个约瑟不管他往哪里掉，成为奴隶成为囚犯，有一句话说神跟他同在，这个是有信仰的人需要抓住的一个真理的事实啊。那么神一定会用他的无所不在跟我们同在这样的一个他的应许，就不会是让我们找不到的了，不会让我们那你说或许你会想到说，那约伯不是说我前面也看不到你，后面也感受不到你吗？啊，当然会有那个时候，他花昏了嘛，他真是昏暗了，整个这个他的昏暗其实不是刚开始昏暗的，是从哪里开始？是从他的朋友在要定他的罪的时候，要跟他辩论他的问题的时候，要跟他辩证他的问题的时候，你看他那个辩解，一直要辩解的那个里面的血气就出来了。所以你会看到他的朋友讲一章他会讲好几章。等于说人家讲一句话他会讲好几句话。就是刚才那个谁讲的，马姊妹讲说以前他会跟他讲道理哈，那现在呢他就会安静下来哈，这是一个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真的是一个变化，一个更新，一个成长哈，一个柔和哈的一个改变哈。好，那么首先神的同在的等于说就陪伴了哈，那对方或许体会不到神的同在，那么我们的陪伴的这种爱不一定讲话不一定怎么样啊，使对方去体会什么叫做他不是孤单的，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对于一个这么的他其他的问题就是灵里面昏暗了，可以这样讲啊，瞎了，他的灵里面瞎了，他可以面对好几百个这些巴利的先知那么勇敢，怎么会因为一个王后哈，这个耶洗别这样一句话就一下就掉到这个谷底下面去了哈。所以人很脆弱的啦，人非常脆弱，离的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啊。好，那么首先我们看到神的陪伴，他来到这个罗藤树下，这个是旷野里面，这也是旷野了哈，没有错，是旷野，但是那个旷野是他要走向神的山，那他走得很累哈，他就睡着了，那这个时候就天使来拍他，所以这里有扶持，就是说 提供给他吃，有供应，有陪伴啊。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看到对方有哪些需要的时候，我们不要塞住我们那个同情的心，那个怜悯的心啊。但是我们不是用好处要让他起死回生，这是一个爱的一个连续的一个。耶稣也是一样，他对于那个寡妇儿子，这个寡妇然后唯一的儿子死了，他那个连续的心，他对于一个生来瞎眼的那个连续的那种怜悯的心，对于那么多人天暗了，肚子饿了，没有地方吃饭，也是个怜悯的心。所以是出于这样的一个缘故，不是说我们要用东西来供应他，然后来吸引他哈。这个不是好处不是一个目的了，可以这样讲哈。其实如果我们谈那个好处的事情哈，它是在我们可以从这个神的角度来谈这个好处哈。那这些呢，你说好处吗？也是好处，但是好处不会成为他的目的，不会成为他的目标。好，那有陪伴，神的同在，神自己哦啊，然后他有他的供应，从他的基本需要先让他维持，让他活着啊，他求死嘛，是不是？那基本的需要，他需要活下去啊。然后呢，神就开始会有一些进度了啊。我们说脚前的灯，给他看一下前面的进度在哪里哈。那么这个进度呢，神要开始让他开始动啊。他说你出来哈。刚才念完到第七节哈。啊，好，到第七节的话是一个鼓动，一个鼓励。第二次来拍他说就已经有进度了，第一次是提供给他吃，让他知道你不是孤单的。啊，通常在这种情况下面呢，通常我们会觉得非常孤单，只有我最可怜啊，只有我一个，好像没有，一方面没有路了，二方面呢只有我一个人啊，没有别人了。好，那么接下来呢，开始要有一点进度，让他活下去之后呢，要开始让他有向前，一点点都没有关系，不一定要马上就迈很大的步。比如说像一个抑郁症的人的话，我们讲到症哦，病症哦，哈，我现在讲的是病症哈，不是说只有抑郁症状而已，抑郁现状而已哈。像一个抑郁症状的人的话，他会有很多这种不想见光、不想出去、不想动的这样的一个，几乎是一个半死的现象啊。以利亚是求死，那么基本上有要死不活了，可以这样讲哈，那种生命的状态哈。那我们就有一点点的，就是帮他打开一点窗帘，让他见到光，或见到一点生命的迹象，哈，这个都是一个进度，哈。那么这些呢，也是我们的一个，一方面是灵里面的光，一方面是我们也要有这种学习，就是给他一点进度，维持生命活着，然后给他有一点往前挪移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那这个当中要多久，我们完全要看神自己的意思啊。我们自己本身不知道，有时候我们不要太急啊，我们可能要等着等候神了哈，也要等候神哈。好，那么接下来这个就是说让他不要停下来，所以第二次来拍他呢，告诉他，给他一个前面的一个目标，你当走的路还很远。你们发现其实以利亚是一直在向前走的，他求死，可是他吃了之后还是往前走，走几天记得吗？
走了40昼夜，
也走了40昼夜、啊、所以当他觉得死了算的时候，那我们陪着他，至少我们知道他还有40昼夜的力量可以用啊。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我们要为他有一个方向，我们要为他有信心。好， 那么现在呢，他告诉他说，你当走的路甚远。当我们有一个当走的路的时候，等于是我们是有目标的哈。那你不能把一个很大的目标告诉他说，哎呀，你家里面都还没有信主，你怎么可以这样呢？那这样的话会怎么样？你这样的话让他们怎么信主呢？这样他会怎么样？
更愧疚，更低沉。
对，重担更大了哈。想说，哎，你看我多么不像基督徒哈，我多么的啊，一方面可怜，一方面的话可能就更重了哈。所以我们不能太急了哈。刚才我们谈到那个雅各书讲的哈，快快的听，听的仔细一点，听的深入一点，慢慢的说，寡言少一点，然后我们的情绪也要让它很流畅的慢慢的动怒。我们会有情绪的表达哈，怒就是好像在高涨一样嘛，好，但是它是会动的，它是有个速度的啊。好，那么这里呢，他讲的就是说，你当走的路，身为神的仆人，他有他的使命，他刚刚行完了，刚刚荣耀的神证明他的神是活的，所以一个人以为他想死，事实上他里面的那一个好像感觉他的那里面那个火已经熄下来了，好像变成灰了，他感觉是这样了，但是呢基本上呢神是在把他那个灰把它拨开，让他里面那个火苗再次的再燃起来。你可以面对一个像这么一个沮丧这么抑郁的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如果你仔细的寻求圣灵帮助你，给你智慧的话，你总是可以帮他挑起一点火苗。等于说，我还有一个目标可以，我还可以再往前走一点。啊，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比如说哈，刚才啊、现在你们在听这些不是方法哦，而是方向啊，陪伴他同在，让他觉得他不是孤单的，扶持他弱的地方，供应他，一方面活着，一方面呢开始要推动他哈。比如说像啊、刘磊讲到他的儿子哈，他也是到一个地步好像也很沮丧，是不是这个意思？你的意思是好像他觉得他没有盼望了哈。呀、yeah, 他一直跟我说、嗯、这一次再没有就没机会了。啊、那这种想法对我们一个旁观的人，我们知道这句话是不合理的。啊、机会是一直就说机会是一直等于说不是像他想的，你就是不合道理的啦，可以这样讲。啊、那特别是我们有神的人，机会不是在我们来看，也不是在我们的手上，是在神的手上，是在神的自己的一个安排下面、嗯、那当然他没有办法服务在神的下面，这是一回事，但是我们要帮助他的人如何让他看到他的机会啊，帮他稍微松开他的这个眼界。所以他说你当走的路，身为神的仆人，他一定有一个使命感，一定有一个在燃烧的这样的一个热情在那里，但是这个热情有时候会被挫伤，会灰心，是的啊。那比如说像希伯来书十二章说，你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看一下他，免得我们灰心，有没有？我们会有灰心的时候、嗯、啊呀，那你知道让他看哪里呢？要给他有一点点的推动，这个是一个在那个时候你有一个目标，你有个方向，说他需要往前再动一点的，是时候要动一点的。好，比如说你在教他说，你在跟他讲说我们现在一起祷告好吗，他可能都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你跟他说我们现在一起祷告，然后你在某一个情况里面你说今天你先祷告，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你有你的方向，你是要让他带他到神的面前，带他能够靠近神， 但他可以自己呼求神。那你要帮助他自己往前走，你不是要背着他走，你也不是要拉着他走，你也不是要推着他走，神从来不对我们这样子。
嗯，
我这样认同吗？神有推过你、拉过你、拖过你吗？
我们希望神推着我们这样子，自己不用走，但是不是神不是。
嗯哼，小红你呢？你觉得神有这样子一直拖着你、一直推着你吗？
没有，从来没有。
是的，
都是我掉到谷底的时候，我自己回到他面前，
方向过来了，对不对？哦，
是，
是的，他有长久的忍耐，他不会对我们灰心呐，就怕我们对他灰心。是的，啊，所以我们在关怀辅导的时候，请我们也不要做神不做的事情，这样好吗？
嗯，
拉着推着，啊。当我们一推的时候，我们用劲就会让对方会有压力了，啊，
对，哦，
这时候这个人不需要压力，但是他需要一种活力。所以我觉得这个智慧哈，你起来哈，你起来吃吧。他没有说赶快起来走，你路都还没有走，赶快走哈。他说先起来吃吧。你看到吗？那个劝他。那是爱的表达，我关心的是你需要起来吃才有力量，因为你后面还要走啊，你刚刚走了40昼夜，对不对？你后面还可以走啊，好，就顺着他的那种动态让他再往前一点。
嗯
嗯哼，但是你的方向要抓准，你的方向什么？你的方向是针对他是一个神的先知，那么他对神有使命要行使的，但是不要用神来压他，因为这是神其实在对他说话了，不要压他，但是要让他有一个动力，自己要在那前面都走了40昼夜了嘛，你想想看，
前面没有是40昼夜，前面是走了几天，然后又走了一天的路程。
呀呀，好，那他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了，是不是一天的路程了？呀，然后后来就走了40昼夜，对不对？
嗯，
好。那接下来哈，我们看第13节。神在这一段里面哈，一直重复一个问题：你在这里做什么？然后他的答案也一直重复，怎么样？我不我的祖先，我为你发热心，只有我一个。他的问题就在这里了，等于说我们要知道他的那个掉下去那一点是在哪里，但是神没有指出他，你错了，你知道吗？他从那个在山上就讲了，只有剩下我一个，神那个时候没有指证他，让他去讲啊，因为他那个心里面是一种我们的无知哈，神不会怪我们，问题是我们的无知里面，我们愿不愿意服在神的大能的下面，我们愿意有一个受教的心。我们上次讲到要受教的心跟受教的舌头，所以在到一个地步，你在帮助辅导对方的时候，求神让你看到他的根源问题在哪里。好，那谁回答我？以利亚的问题在哪里？无知，在我讲的无知啦，无知在哪里？
他觉得，自己孤单，是没有顾他，同时呢，他也觉得自己是孤军奋战，没有盟友了。
嗯哼，嗯哼，嗯哼，在这个自己孤单、自己孤军奋战的背后是什么样的问题？自己的，
应该是远离了神呢，以
自意
为自我为中心呢，
是不是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嗯哼，看不到神了。对了，自己变得好大好大。所以我们要靠着神，让圣灵帮助我们有智慧来看到对方的根源的问题。但是并不代表说你一下就要把他定罪，不是这样。你要让他，你那个灯要变成一个方向，然后让他看到自己要看到。当我们越看到神的时候，我们就越看到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哈，神在教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一个他想要帮助的像以利亚这样的人。一方面也是教我们要有一个方向跟一个目标，然后也有智慧，但是要我们来解决，不是解决，要我们引导他那个光，要把他从他的根源，最下面的根源要把他带出来。但是神却没有一开始就指责他，或者是就好像说哪有说你只有你一个7000个呢，没有这样子哈。我们是不是会很容易指责人家的过错呢？
是，我们常常恨不得别人一说啊，那个所有的全都讲清楚，然后就希望讲完了对方能接受，常常
转正了，就好像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
对对对，好像我把问题都给你讲出来，你就照着那个去做，好像我给你开了个方子似的，其实是很自意，也很愚蠢的这种方式。
这种灵里面记得哈，那个刚才一四二篇讲到灵里面的昏暗哈，那个发昏哈，昏暗哈，它一定是有罪性的问题。就说当你在帮助的时候，你一定可以找到灵里面的根源呐，我这样讲好不好？我不是说一个属灵的人都不会生病，都不会有情绪低落，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当我们掉落下去，开始啊昏暗的时候，看不到光的时候，一定会有灵里面的问题。这样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
所以基本上关怀哈，关怀从陪伴、从爱、从耐心这里开始。给他一些温馨，给他一些温暖之余，那我们那个警戒有没有，那个部分是我们的主要，就好像我们要有一个诊断，像在诊断一样，然后才能够对症下药。所以你看神怎么样对他表达，他说你出来，你出来。出来看到什么？他刚刚在以前在山上不是看到，哇，我的神真是活的神啊。哦，我这样一句话的祷告，他火就降下来了。他的时候，他心里面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多有能力的神啊。如今我们身为一个信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的主，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怎么样，他复活的大能大力一样要运行在我们的心里面。当基督徒失去这种盼望，这种活力的时候，我们就会掉在世俗里面，世界里面很多坑洞里面，有时候掉下去我们会觉得好像爬不起来。那么那些根源基本上是我们自己。
师母，您可以把这个再 elaborate 一下吗？就是说您说以弗所书讲到说神能够借着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成就，就是远超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是您说是什么，我们就掉下去，掉到各种坑洞里面。
我们的信心啊，我们的信心啊，我的意思是说，好，那我把以利亚这个事情把它连起来讲哈。他那个时候在山上只有我一个，然后他怎么样体会到他的神是活的神？
嗯， 他以前的观念是不是就是看到神从那个跟巴利先知对峙的时候，然后就看到神的那个从天上降下火，所以他以前对神的观念是不是就是活的神就是神有这个很彰显的这个神迹，
怎么样跟神同工？基本上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是跟神同工哈，不是神帮我们做工哈，记得我们不要反过来看、嗯、到后来就是他把自己放在神的使命的上面了，把自己放在整个的就是他的那个我已经变了样了，在山上那个我不一样。
对对，
他怎么样？雅各书说以利亚跟我们是同性情的人，对不对？
对，
那提到什么？
说他
祷告。
嗯
呀、yeah. 那一种信心那种祷告不能用在面对这个也许别的身上吗？对他的威胁的身上吗？这个差别很大，是不是？那的根源就是在他在山上的时候，他用他的相信神，然后那种诚恳，神没有叫他祷告不要下雨耶，你去看他前节目后文、嗯、神从来没有叫他祷告不要下雨，是他的那个热心，我觉得神很恩待他，神也很看得起他、嗯、你了解我的意思吗？神是这样子在爱、嗯、在宝贝我们的，我们有很多缺点，我们有很多我们的无知，就像约伯一样，好，有很多无知，他也很好辩，他也很自义，可是神还是夸他。但是我们有被盗的病，被盗的病就是我们会觉得自己很大了，好，我们的那个很就像夏娃说，哇，我很想像神一样哈。那个心里面那个原来那个心性哈、啊、倾向，嗯哼，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的神已经缩小了，那不是因为他的神缩小，他的神还是一样，是那个永活的神，所以神需要让他再一次回到你的神是怎么样的神？所以神用什么来表达他自己？
微小的声音。
啊、oh, ，no， 还没有。在听到他讲话之前，他看到什么了？
烈风大作，崩山碎石。
嗯哼，十二节是不是？
对，后乐园又有地震，地震后又有火。
嗯哼，这种情况下面会让以利亚想到什么？就想到神是烈火，神的审判，神的摩西他的祖先所经历的啊，这些所有的这一切，这个时候他的神就大起来了。但是你看神的那种温柔，他不是在这个地震的下面，在这种山崩地裂的下面，然后说以利亚，不是这样喊他的哈。他怎么说话呢？啊，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我曾经啊，在一个在中国是在一个班上哈，我跟他们说，请你们体会一下，揣摩一下，这个时候神这说这句话是怎么说的，他的语气是怎么样说的哈、啊？如果我请你们讲的话，你们会怎么讲？一般的话，我们对人家讲的话，讲这句话，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会怎么？有几种表达方式？
师母，我来试试哈、
哦。好的，请你。
我想有几种吧，一种呢，你在这里做什么？这是严厉的方式哈。然后呢？还有的就是我觉得神在这里确实因为他是前面说了有微小的声音，那而且说以利亚，我想这里是带着怜悯，带着一种一个 就是那种关爱的那种。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呢？好，谢谢。
嗯嗯，还有吗？
我感觉有催促的意思。
嗯哼，哦，那你讲一下你的口气是怎么样？
就是你怎么还在这里？还在这里？
不要改变，就是只有那句话，然后你用你的口气来表达你在讲的这个气氛，好不好？你懂我意思吗？你按照神讲的话，不要再动。还在这就是，但是你把你的那个心情把它讲出来。
你在这里做什么？
诶，所以你的意思是说，等于说你刚才讲说还在这里做什么，意思是说怎么还这样子，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有点不耐烦了。
对，然后对，
没关系，我们来揣摩一下哈，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对人家讲话的口气很重要哈。当我们有里面有爱哈，外面有一个鼓励、扶持还有劝诫的这样的一个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那个讲出来的话。是有能力的，哈，是一定有动力的，哈哈。还有谁要揣摩一下？好，这样好不好？刘磊，你帮我念下面那一节。
嗯。他说，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
好，我们从以利亚的回答来揣摩神的那一句话，让他怎么样？从要求不想活，到现在呢，好像吹了气一样啊。揣摩一下，什么样的话使他把他那个心里面那个原来的那个根源的问题表达出来了，
是吗？我刚注意到他这两次回答的这个词一个字都不变，完全一模一样。
对对对对，那个就是他需要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如果神告诉他你的问题在这里的话，没有办法帮助他。他需要知道，当他很大声的讲出来的时候，他才会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是不是他讲了两次突然意识到自己讲竟然两次讲的都是一样的，醒悟过来，这里没写。
这个整个的过程呢，对他是有进度的，对不对？
嗯。
后来是做什么，他就当走路还要做嘛，对不对？他就往前做，他去做了哈。一方面神用那个天崩地裂地震这种很可怕的这些声音来比对微声对他说话的声音，我想在那里有一种能力，有一种写照，就是让我们看到呀，对于神还有他自己有一个不一样的认知。前面在山上的这个凯旋那个胜利，是因为他对神有信心，他知道他的神是活的神，他知道那些巴利拜的巴利是假神，这一点他可以辩证，好，他可以辩证，有没有刚才那个诗篇119篇的105节的104节、他可以知道真假。那之所以知道真假，之所以活着神让他祷告，就在那里就显得这样的一个很荣耀他的一个光景， 是因为神的伟大，不是因为我们人做了什么。那现在以利亚里面有一个问题，只有我一个，听起来好像是他觉得很孤单，好像他很无辜，我不如我的祖先。我想我不用再解释，你们可以理解到以利亚的那个心里面是怎么样。当他重复讲，其实他在山上讲过了，啊，这里在跟神重复讲讲这些的时候，我想他开始面对他自己。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里面的变化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这一段啊，这一段经历呢，神要我们学习他怎么样来帮助一个沮丧抑郁的人。所以之后神就非常怎么说呢，就非常啊，接下来帮我念一下神怎么回答他。
他说，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嗣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哈拉人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未曾与巴黎亲嘴的。
好，请你们告诉我，当神回答他这一段话的时候，他主要的重点是放在哪里？为什么到是神才告诉他？好，你讲，你讲。
就是那个未曾向巴黎7000人，未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
这是神对他的重点，他的对他的一个好辅导关怀的目的吗？
不是，一个解释，应该还是跟他有工作吩咐给他。
对了，对了，对了，你有你生命的意义，你有你生命的目标，我要用你。当一个人没有感觉，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没有目标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很暗淡的时候。
嗯，对。
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神所爱，我们属于神的，我们是不孤单的，我们有神的帮助，我们有神随时的关心，我们有神的这种爱护，我们不会觉得孤单，不管一个人或几个人。这么伟大的一个创造主跟我们在一起，以永远的爱爱我们，我们还需要什么？如果我们用血气来过日子的话，里面就是有一个装不满的心。所以你看到神沉得住气哈，到最后才告诉他你错在哪里。但是他的回答也没有说我要纠正你，不是只有你一个，有7000个，不是。他轻轻的带一句，后面他还是给他答案，你想错了，你很无知。但是他先鼓励他，他先告诉他说，你要去做你该做的事，我还有事情要告。神知道以利亚是有热心的，他知道以利亚是忠心的，可是以利亚的生命里面需要被神纠正，需要被神更新。啊，你们对这段话神的回应有没有什么想法，有没有什么感受？
师母，我觉得我们第一件事儿看到这个错处，常常忍不住就先指出来你说的不对。这个留神为自己留下7000人，肯定是首先指出他的错处才讲别的。就是里边的那个爱跟那个温柔就跟神完全是不同的。
是的。神可以说在山上就说， 这种话不是你来讲，是我来讲，对不对？哈、啊，神都不讲，你要讲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啊。但是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软弱，我们有什么样的不够，我们会有怎么样的一个一个昏暗的时候，神他是光，他是真光，而且他很乐意的照亮我们，让我们重新燃起我们的生命的希望跟动力，记得这一点，然后好好的把这一段经文焦点放在神是怎么样在帮助以利亚的。以前你可能是从以利亚的角度来看他怎么样恢复的，但是好不好，我们把这个角度放在神是怎么样帮助以利亚从躺着求死、啊、陪伴他，鼓励他、啊、扶持他，让他活下去，然后呢让他动一点点，然后让他怎么样解决他的根源的问题。你没有很大了，神才是很大的。
嗯，
呀、yeah, 我觉得你刚才讲那一点我很认同，就是说我们要去指正警戒对方的时候，不是为了要证明他是错的，
嗯，
也不是为了要定对方的罪，我们知道我们希望对方不能再落在这种灵里面的昏暗，但是我们本身是一盏灯，让他往前挪一步，我们为的是要鼓励他，是要扶助他，要让他走对的方向，但是也不是说不告诉他正确的答案，不是这样，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就你刚才讲那个温柔谦卑的心。其实有时候我们对孩子也是这样子、嗯、神在责备他的孩子的时候，他的儿女的时候，他总是用问题来问他，问他们，亚当你在哪里？你为什么生那么大的气呢？跟约拿讲有没有？好，我想请问你们，你们有没有体会到神怎么样在扶持，在帮助，在关怀这个以利亚？有没有，有没有学习到？我学很多，我从他这个例子学很多。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个辅导的材料在里面，例子的啊。怎么去引导他知道自己的问题，怎么样走出来啊。我说过神不是没有办，没有，不是没有他的方法哈、啊。因为智慧本身就是里面有一个谋略，有一个方法。智慧里面有一个敏锐度。你学到同样一个知识，不是用在每一个例子每一个情况下面都一定是好像一个公式就套出来，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面对是一个活人。我们靠的是一个活神，然后我们的生命也是活的，也在成长，也在更新。有没有什么学习到？有没有什么回应？好，那我再强调一下你们的作业好吗？好，那我一共有三个例子哈。那本来我是要跟大家一起讨论这个第三个例子，就是在撒母耳记上25章，就是那个拿巴跟亚比该跟大卫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啊。那这个亚比该怎么样做到一个参与这样的一个事情里面，然后使就是他等于是在当中借着他的说话啊，然后使他们和睦，可以这样讲啊。那我想我们可能没有时间把它，因为我如果不我们不仔细谈的话，我看看现在是11:30对不对，刘磊，中国的11:30，
对，是11:25中国。嗯，
我不希望说太急哈。第二个例子是属于四福音书里面，你会看到很多耶稣面对他的仇敌，他的敌对他的人，不理解他的人，不能相信他的人，他如何来应对，那也是一个关，他是有，我们每一次在讲到辅导一定有关心，一定有爱，那耶稣如何表达他的爱，那如何在这个扶持或者是勉励或者是警戒上面面面俱到。好，我希望你们能够找到一个例子，因为福音书你们都很熟，拿来做成你的作业好吗？ 那这个第二期了哈，希望你们的作业开始要做了哈，不要像第一期啊，就好像说啊、也有人做了，但是我觉得你们的那个做的意愿好像不大，还是有什么问，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难处哈、啊、那要让我知道一下哈、啊、因为现在是一个应用了哈、啊、是一个很需要更帮助我们更老练的应用了哈、啊、好，所以你们这是你们的作业哈、啊、找到耶稣面对他的仇敌的时候怎么回应他，怎么里面有警戒，怎么有扶持，怎么有鼓励哈、啊、好，那对于这个撒母耳记这个记事呢，我想我们下次再好好来啊，细细的讨论，因为它比较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例子哈。好，那刚才我们那个神对以利亚的这样的一个等于是一个引导哈，是一个对他的一个关心，对他一个引导，有没有谁要回应？有没有谁要说啊？我学到什么？这样，我想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哈。我从这个学到什么？
师母，我来回应一下啊。
好，听你。
我今天学到的真的是对我特别，就是首先就是你开始说到的那个里面的爱和真理是一种都是一致的。许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哎，一会儿偏重这个一会儿偏重那个，其实是还是对这个真理和爱的认识上和那个实践上是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上就已经有偏差了。如果真是爱，它已经是在神的真理里头啊。然后第二个就是涉及到就是对神对以利亚的这个引导的时候，我就看到神真的是他是不是靠定罪让，就特别你刚才说到说不是给对方压力，也不是拉着推着，那是也是用问题让以利亚就是甚至反复问你在哪里，然后让以利亚呢去就反思或者是思考，然后让他从里面开始看到自己的软弱匮乏和以及回过头来看神啊，特别感恩。而且今天我从前面两个姊妹的分享里头，他们的实例里头，其实和我自己的生活里头的也有许多的，就是有些地方是像重合一样的，就那他们的分享，包括刘磊的分享，都给我了很多的这种安慰和扶持。这种帮助吧，谢谢。
感谢主。好，你刚才提到这个让他思考哈，就是让我想到非常好哈，让我联想到其实当我们在帮助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我们有意志，有情绪哈，还有我们的智力，我们的思考能力，这是正常的话，我们有这三个是一起在运作的哈，就是你有情绪的时候讲出一句话来就会有这个情绪上的一个口气，这个是连在一起的哈。好，那么当我们以一个关怀者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三方面都有它的连结性的一个啊，怎么讲呢，运作哈。一方面被我们帮助的那个人他也有这三方面的，不是只有安慰他的情绪而已哈，而是要鼓动他的意志。然后刚才啊，这是雅琴讲对不对？刚才
是
OK， 他提到让他思考，当神在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事实上像神在问那个亚当有没有，他是在帮他解围。解什么围呢？亚当的时候很害怕，当一个人很怕你的时候，如果你先开口跟他讲话，会不会让他感觉比较释放一点？当两个人在生闷气的啊，那个先开口的会帮对方好像给他楼梯下，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其实呢，我们是情绪 还有我们的意志跟思想是一起来的。所以我们不能只有在情感上面，哎呀，去安慰他，去让他感觉我很关心他。我们要促进他去思考。这些可能刚开始都已经都停顿下来了，像他求死的时候根本什么都不要了。但是我们要让他整个好，这个三方面齐头并进的，可以让他在意志上面思考了哈，那个思考是很重要的。所以像现在我常常会跟你们问一些问题让你们回应，其实就是在帮助你们去思考。我的经验告诉你我怎么做的，你会碰到的例子跟我的例子可能也不一样，而且呢我们也没有那个机会。其实有时候哈，这种关怀辅导呢有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就是像我跟妈咪在一起，有没有，那我帮他翻译的时候，无形中我跟他一起在面对那个案例哈，那个情况，那我就可以很实际的从他学习很多。好，那我也曾经在帮助几个就他们愿意说当我在辅导之后他们也在场。好，那当然这个比较有难处，因为对方要让对方不要感觉好像怎么那么好几个人哈，越多人越不好哈，但是这个是有特例的哈，有特例的，等于说我们要参与的人等一下让对方有一个安全感的哈，不能说好像把它当作是一个病例，然后我们就好几个医生在，不是这样的哈，在会诊一样，不是这样哈。好，那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同样的原则在那里，我们有真理是我们的方向，所以这个很重要。而且我们有一个帮助者，随时的帮助者，乐意帮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所以记得哈，从那个雅琴的分享让我再提醒我告诉你们说，其实我们是在他的在对方的这个情绪上面哈，同在就是一个情绪的一个安全感啊，你不是孤单的啊。但是除了这个以外，还要给他有个思考，有个思考的余地啊，你还要走呢啊。但是他说他不想活了啊，那如何从那个不想活到你还要你当走的路啊，这些怎么样可以让他连接在一起的，去触动他的。这是有时间的问题，有智慧的问题哈，有他，你不能一下子就马上就是起来走，你不能停在这里哈，不可以这样的哈呀。然后帮助他思考，然后呢，再来的话就他的意志上面，让他可以再次的活起来、动起来。嗯哼呀，还有吗？
师母
是
小霞。
好的，请讲小霞。有机会我到你回去的那个哈，那我有点迫不及待想知道你这次过完，别现在不谈那个，就谈你谈什么谈这个课就好了哈。好，
对，但我是想说就是那个刚才你讲那个辅导，但是我想回应的就是刚刚在前一点的时候说的那个，在爱心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的那个部分。
嗯哼。
对，我自己的体会和经历，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的那个部分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体会，就是那个爱，就是因为如果是我，就是因为我要跟对方去说那个诚实话的部分，有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说，我的心是要单纯和清洁。
嗯哼，
就我如果说我里面带有那种情绪或者是一些个人的那个成见在里面的时候，即或说出来的诚实话可能里面会让听的那一方，会让对方的感受会，因为当如果说我想要跟他说诚实话，可能就是会是可能是对方有一些他可能没有接收到的，或者是说他可能在当下他需要一些
东西，
对
呀，那个
但那个时候可能就是需要顾及到他的那个情绪和感受。
嗯哼，
那这个情绪和感受是因为如果我也带着我的情绪和感受来跟他讲的话，可能这个当中就会产生一些 争辩啊，或者是一些不舒服，就包括像刚刚在谈到以利亚的时候，当神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的时候呢，你看那我就会发现，我就感受到以利亚出来的那个其实上是他的那个感受和情绪里面。
嗯哼，
那所以我自己的体会就是一定要先让我自己的那个心在基督里面被洁净，或者说要把我里面的一些我个人的那个成见或者是感受或者是一些想法都要把它给处理掉之后，然后我只是就着可能我爱着他的缘故，然后的话呢是就是只是在讲一个事实，个客观事实的时候，我想可能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会发现说好像对方接受起来听起来的那个反应是不会那么大，不会放大他的情绪。所以对他就不会激，然后我也不会激动他，他的情绪也不会被激起来。所以我想要讲的就是那个爱心就还是要去，不能我自己很主观的给我自己定一个下一个定论说哦我是因着爱心我才说这个诚实话，就那个爱心的那个部分里面不单是自己认为的，而是要再拿到基督里面在主里面的那个爱里面去鉴察之后，然后把自己的心里清洁掉之后，是那个爱是可以造就到他人的生命的。
好啊，你讲的这个是对的啊，是对非常正确的一个道理哈。那我要强调的，我从第一次到现在强调是什么呢？是我们里面你说清洁，等于说不是我自己来鉴察，我每一天有没有，上次我们的经节有没有，我每一天起来跟神求让我有一个受教的心有没有，让我有一个能听耳有没有，所以这个是我们生命里面的被建造，所以我们会对我们自己本身的不够或者是不敬虔的地方，或者是你讲的说好像是血气的地方，我们会有一个敏感度，因为我们受教嘛，我们需要每天都要受教，我们要不断的让圣灵充满这里面的生命的光景，然后到出来让对方讲的诚实话的时候一定要有真理的方向，那个诚实话不是只有说我跟你说哈，我很爱你，所以我跟你说这句话，那句话刚好在讲他的情况，那这里面一定要有真理的方向，一定要有真理的印证，你懂我的意思吗？
对，是的。
对，你这样讲是对的，好，是我是认同的，但是我要再一次的再解释一下我这一刻的目的。第一个，我的生命一定是被建造的，一定是有改变的，有更新的。啊，不是只有我知道你错在哪里，你的问题在哪里。那现在我里面的生命有一个温柔谦卑的心，有一个和气的里面，包括我的情绪，包括我的意志，包括我的各方面都被神有一个调整，有一个更新。我也在学习，我们可能经过一个跟人家要帮助他反而两个吵起来的经历，我们就回馈说诶，我是不是哪里要有学习，有时候我们会从这个一个错误中来学习哈。那我们会被建造之后呢，我们所说的话一定是按着真理的方向，会有真理的一个定准在那里的，不是说把圣经背出来给他听，你看圣经这样讲，不是这样，不是只有这样。好，当然我们可以跟他说圣经是这样讲的，好，那但是呢基本上就是那个实话，就是我讲的很坦然，我讲的我愿意这样很坦然的跟你讲，但是我讲的里面是有神的真理在里面呀。我就再加强一下这个哈，是的，你讲的
是的，其实就你
等于说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了，但是我们可以让神来帮助我们，造就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关怀辅导者，哈哈，小小很大的见证，我会觉得他那个改变哈，那个跟父母亲在一起哈，不是没有难处，有很大的难处，但是都是一个有神同在的见证，一方面你们做这次的作业，一方面请你们每一个人都提出一个你在关怀人、辅导人的时候的难处。好不好？一个问题， 提一个你的问题是问题、嗯、好吗？我需要收集这些问题啊，啊哈，我们这次比较注重在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况的演练啊，我到但愿我可以跟你们面对面哈、啊。那通常哈、啊，通常在我们过去的专门针对辅导方面哈、啊，我跟妈咪在一起服侍的时候，我们会先对对方个别的啊，就是如果特别是一个辅导的这个方面的一个培训的话，个别的话，我们会跟他有一个等于是我们来辅导这个人。你比如说像雅琴哈，我们可能要先跟你谈，先跟你辅导，做一个关心的辅导，做一个跟你的一个连结之后，从这个的话，那你就可以，你可以从这个当中有一种实际上的一个好像一个学习一样哈。但是我们目前没有这种啊可能性嘛哈呀。
我就说一下，我觉得最大的今天一个就是说，我们要不是去证明对方是错的，就是想要证明，有的时候就是出于那种自我那种自义，就想说我看到你的问题给你指出来，所以里边的那个爱心那个温柔是不够的。而且再一个您提醒的一个就是我想到就是说，当我们去辅导不是神为我们做工，而是我们跟神同工。因为我看到一种倾向，就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说常常会强调是为神做事啊，就是、
嗯、
然后就会强调，然后会在那个情绪上安慰对方，然后可能是我的这个特性，我就比较容易看到问题。所以像我前几天有一个，我就感觉说那个好像在打气，在停着，不是那个你知道出于仁义跟出于圣灵的那种感动是不同的，好像自己跟自己打气，就是说我要宣告我是神的儿女，所以我要怎么怎么样。我跟对方也没有那么熟，我只是觉得就是说我们对神的信心不是靠这种好像这样子宣告了就有了，而且那种在情绪上是可能是有一些缺失的，或者是说有一些遗憾的。那我在想说，当然有的就是说在情绪上，在人情就是情上比较会安慰他，当然对方也没有问我了，我只是看到这种情形，我在想说也有看到对方有人在可能有一个互动。那我在想说我们是不是只是您刚才提醒到说不单单是在情绪上给对方好像一种安慰，就是让他觉得有人关心或者怎么样，而是说我们在思想意志上那个方向是把他带到神去。就是因为我们总是人有各种的觉得孤单啊，觉得恐惧啊，或者不安啊，怎么样带到神面前，而不是只是在情绪的范围。特别是女生如果在这方面可能是需求会比较敏感也比较多。但是我想我学到了一个，就是说对对方不能，首先我一听到就是有一个判断，然后就很容易就有一个主见主观和成见在那边，而且就想证明对方的错，而真的是要我个人来讲，我首先要学习神的那种爱和温柔，真的是从神的那种爱来接纳，来就是真的是来看对方才有可能你去，不然的话你说出来的可能也不是出于神的，就不要去说，这我去想、嗯、就是这是我的一个学习。嗯，
是呀，我刚才提到说神最后在对以利亚的这个最后那段话哈，我觉得是我们非常非常好的学习的一个他的哈、啊、他的问题是他要引导他是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哈、啊、那接下来的话引导他思考，引导他面对他自己，然后引导他知道说你错在哪里啊。这个的话一定要有你讲的，就是我们的爱、我们的温柔、我们的这种啊，就是不是把他威吓他去面对他自己。威吓的话逼到让自己更逃避更躲避、嗯、那就像那个该隐哈，神也是一样啊，他跟他谈啊，跟他引导，要让他说你错了，你知道吗？你错在哪里，知道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那个情绪上面是一个很温和的，但是他并不说他就妥协了、嗯、他就纵容了，不是这样子呀。他到最后总是会给一个真理的答案。你为什么生气呢？ 呀，啊哈，是。
而且神只是把 present 这个 fact， 就是说告诉他说有七千人，但神也没说你看你错了，所以要我们很容易就说你错了，然后再啪啪啪列事实。
不需要讲你错了，口气就会有一个责问的。
对对。
呀，我们的口气，我们的表情，其实就刚才讲我们不了，我们所有的脸部，我们的眼睛，我们的所说的话哈、啊、都会产生一个给对方的一个、一个影响力，
传达一个信息、啊、其实那个表情语气传达的信息其实可能比你的字词更多、
啊、我们的眼光，我们的口气、都很有能力的哈、啊、呀，好，求神帮助我们快快的听，从这一点开始快快的听，听得深一点，听得多一点，听到对方的心里面去哈、啊、
哦，不好意思，我刚才掉线了，然后的话呢我就想就你刚刚讲的，然后我就想做一个我自己这方面的补充，就一会儿哈、啊。
嗯哼，我以为你就 OK 好，
没有，因为我那个因为刚才讲，然后你后面再对你在讲的那个部分当中，其实我是非常是非常认同的，但我因为时间有限我就不好讲嘛，但是因为我是后面在听、我就想说就那个自己这方面的等就是我要等候我自己，就等候神的那个时候、其实是要靠着神、靠着圣灵来带领的。然后我最近就有个那个体会，就是我要讲一句诚实话的那个部分的时候，其实是可能要等很久，等可能等几年都有可能。
那个就是慢慢说了，慢慢说。
对，就是要快快的听，然后呢就是有一口气，可能你憋到那个嗓子眼那里了，但是那一会儿就是圣灵也会告诉我，我自己也知道，就是说，你这个话这个时候不能讲，那你就得要等。那所以最近有一个话是我等了好多年，然后把它才说出去的。那我就觉得那个等候就是这个等候，我是神在帮助我，是神在建造我的生命。就是等于是说我说的那个清洁的那个部分，或者是说怎么样，其实是神在训练我，神自己在我的心里面，在我的生命当中在做那个铸造和改变的工作。所以那个建造生命，其实是在先建造我自己，然后可能说出去也许可以建造到他人，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首先第一得益处的一定是我自己。对，那个只有然后那个生命被建造，然后就里面当我再一次说出来那个话的时候，我自己都会很清楚这个时候是到了。那如果是按照过去，如果是我自己要说出来的那个话的话，里面会可能会带有我个人的那个主观的那个想法或者成见的时候，那个说出来会有带有指责或者控告的话，我觉得对我自己也不好，对他更不好。
是的是的是的呀，
所以我其实想说，所以我其实想要讲的那个部分的那个塑造，其实是对我自己的那个生命的改变和塑造是最大的
呀。神在我们的塑造当中，我上次跟你们谈过，里面有一个经节叫告诉我们怎么样求神禁止我们，等于说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我还是讲勒住哈，你们讲勒住哈，勒住你们。
师母应该是念勒，应该是念勒，我查了。
我知道，关听勒啊，你们都勒啊呀。我知道了，应该是勒了呀，但是。
悬崖勒马嘛。
对了对了，就是勒住我们的禁止了。上次有我们的经节里面有个地方我们求神禁止我们的口呀。所以事实上不是说教我们怎么多会说话，而是教我们怎么样话慢一点，而禁止我们的口，不要说不符合神要我们讲的话啊，这是我们要学的，这是我们要学的，我也这样学的啊呀啊哈。好，
对，所以我就想要补充的就是这个。
是的是的，我知道你的意思，我很认同你讲的呀。那我刚才跟他们讲，你可能也没有听到，我说每一次你回去哈，有机会再听你讲你的见证哈，跟你父母亲的进度哈，是不是也是跟这个有关系嘛哈呀，然后你们的
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是有得了更大的释放和自由。
是的太好了呀。对，我知道，我刚刚每次都是有神自己的美意在那里呀，然后你也一直在成长，是不是哈， 是，
但确实也有很大的挑战。然后那个
对
那个信与不信的那个不能同父一恶的那个恶啊，真的很大，那个挑战也很大。所以回去有几天的时间也是，哎呀，就是要靠着神呐、啊，然后就是靠着神的恩典，然后又就很沮丧啊，又很沮丧，然后也有一点郁闷。然后呢，也会反正就是负面情绪都一大堆了，但还是靠神的恩典，然后起来。
进一次火窑的话，出来就烧得更美了。OK，
感谢主，就真的是神，就是你刚刚一直在讲，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然后他也与我同在，然后的话，他也很接纳我的软弱和那些。就他就那些感受，我觉得那些情绪都是很真实的。
是的，
那神的同在也很真实，他的帮助和爱也很真实。
嗯哼 ，Amen，Amen，
对，
呀呀，因为他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神呀， 嗯哼，是的
，Amen， 是